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预备的离婚辅导与关怀，今天是第二课。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就是离婚是犯罪吗？从圣经里面来看离婚。在我们上课之前，先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个案吧。
我是一位中国大陆出生，后来全家移民到美国的弟兄。某一年我回乡探望我的祖母，在朋友的介绍一下呢，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小两岁的乡下姑娘，后来我们就闪婚了。我们住了三个礼拜以后呢，我就先飞到美国向移民局申请我的太太过来。由于呢我是公民，不用一年呢我的太太就批准到美国了。当我满心欢喜的回到中国接她的时候，就发现他爱上了另外一个人，他不愿意呢跟我去到美国，但是我苦苦的哀求他，他终于愿意的跟我走了。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呢，他不工作也不理家务，更严重就是不愿意跟我睡在一起。在我百般迁就一下呢，希望他慢慢的适应美国的生活。半年以后，我的妻子仍然坚持要回到中国，还说如果我不允许他回到中国，他就自杀。我只好买飞机票送他走了。从此以后呢，他也没回来。我不断的打电话给他，但是他没有听，都是他父母听电话的。每次都说他的女儿不在家。我也写过信给他，全都没有回应的。后来我听说，当我为我的妻子申请到美国的时候，他就在内地认识了一个高官，现在他就是对方的情妇。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立马打电话给他的父母提出离婚，大概三个月就办好这个手续了。我自己也到教会聚会，当我跟主内弟兄姊妹分享我那个感受的时候呢，有一位姊妹就向我提到那个马太福音19:9-10来回应我。他说凡休妻的再娶就犯了奸淫，如果再娶就不能再回到参加聚会。那个时候非常的疑惑，请问离婚跟再婚是不是犯了奸淫罪？
在上一堂课第一课里面呢，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些导致离婚的因素。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面对种种对婚姻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承受了很多的痛苦，或许我们也会想到以离婚来解决问题。离婚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问题，更会产生很多社会上面的问题。很多青少年的问题都是来自不幸福的家庭，夫妻离婚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一些压力放在下一代的身上，而这些孩子得不到父母完整的亲情和爱护，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创伤，影响他们的全人发展。在婚姻的离合越来越自由跟开放的年代，作为一个基督徒要如何的正确的来看待离婚这件事情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按照主的心意来生活。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个案啊，那位弟兄他的婚姻失败，却受到教会某一些弟兄姊妹的批评，认为离婚跟再婚都不是神的心意，而且得罪神。在离婚与不离婚、离婚和再婚的两难当中，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的教导，了解一些圣经怎么样看婚姻。在今天的离婚辅导与关怀的第二课里面，我们就来看看圣经当中的婚姻观，也了解一下圣经是如何看离婚。 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动物跟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身边。那个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了解到圣经怎么看婚姻。首先，我们知道婚姻的制度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婚姻是神圣的。无论结婚当事人是不是基督徒，不影响神设立婚姻的事实。因此结婚双方必须信守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的规定。第二，人必须要离开父母。两性在未婚之前最重要的关系是与父母的关系，可是结了婚之后，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配偶就成为最重要的关系，因为神让男女透过婚姻的结合成为一体，不再是两个人。我们说婚姻是盟约，不是契约。婚姻是盟约，所以我们要忠于盟约。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能以诡诈对待幼年所娶的妻，可见我们的婚姻不是契约，而是盟约。契约是什么呢？契约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你交货我就付款，你违反了条约的约定，我就选择违反条约来作为相应的惩罚。那盟约是什么呢？盟约就是无条件的来遵守这个婚约。婚姻是盟约，也是死约，任何的原因都不能够作为违约的理由。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违背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要与你立定永约。这是以西结书十六章五十九节到六十节的教导，也就是说，如果因为对方犯了淫乱，就可以离婚并且再婚。那么，今天你的离婚与再婚就成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的态度是与耶稣一贯主张的原则是不符合的。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说，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神的心意就是，即便人不按照你待人的方式待你，你也仍然要照着你愿意人待你的方式待人。婚姻不忠肯定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配偶对待我们的方式，但是就是配偶对我们不忠，神仍然愿意我们以忠诚的态度来对待那个不忠的配偶。 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经文让我们知道，神对婚姻有很高的期待。婚姻不仅仅是男女的结合，更是包含了神圣的意义跟预表，因此婚姻是人人都当尊重的。不过在今天这个社会现实的生活里面，离婚呢，就好像已经成为一个潮流，冲击着现代的社会。无论你是基督徒也好，或者是非基督徒也好，在婚姻上面遇到一些摩擦，遇到一些问题，很容易就想到离婚。特别是在夫妻吵架的时候，动不动就喊着离婚。这个呢，已经不是单纯的在威胁对方。事实上，夫妻因为一点点的冲突就离婚的例子呢，也越来越普遍了。什么是维生呢？我们说，婚姻不意味着幸福，而是无条件的委身。那么什么是委身呢？圣经在路德记第一章16节到17节让我们看到委身是什么。在这里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果就是我的果，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委身是什么呢？委身就是一个完全的接纳，无条件的付出，自我牺牲，只给恩典不求回报的行为。过去的婚姻，我们说30年代或者是50年代，也就是说上一代的婚姻，他们的婚姻的稳固是基于环境所造成的，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人们只好被逼为生。我们说旧式的婚姻生活大多数是伤痕累累，被逼无奈，一辈子就这样走过来了。但是一直到今天，现代人的婚姻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强调主动权，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一婚再婚，你也可以婚外恋，不离婚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甚至不选择都会有人主动的来诱惑。在新约时代，神他不是强迫我们为生，而是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自己主动的选择对婚姻的为生，这是神的心意。要知道，我们并不是被逼无奈的才要选择为生的道路，主动的选择为生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这也是神给婚姻最大的祝福。我们一生当中会遇到无数的选择，去或者是不去，要或者是不要，走或者是不走，离婚还是不离婚，我们一生都要面临这样的选择。但是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1-2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看到他摆在前面的喜乐，所以他愿意上十字架上，为我们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痛苦跟将来的荣耀喜乐比起来算不得什么。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应该效法的选择吗？这不就是基于神的价值观吗？主耶稣他已经给我们做了委身的榜样。有一位婚姻辅导专家，他在他所写的那本书《走出婚姻的误区》，袁大同老师他曾经分享说，在神的光照之前，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那个时候，我不仅仅要在外面讲课，讲一些婚姻辅导的这样的一个课题跟内容。那个时候，每一天回来家之后，不仅仅要包揽家里所有的家务，买菜做饭 打扫卫生等等，也经常要给患病的妻子做全身的按摩，还要哄她开心。因为他的妻子患上了重度的抑郁症，妻子的态度非常的冷漠，有的时候情绪还会爆发。那作为一个丈夫的袁大同老师，他自己的需求既得不到满足，反过来还要常常的关心妻子的需要。但是他说，感谢神，神借着我妻子重病这个苦难，让我学会了委身的功课，得到了更宝贵的东西，价值观全然的改变了。袁大同老师他完全的体会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期待回报的付出不是真爱，因为恩典是白白给的，是不求任何的回报。所以委身就是意味着无条件的付出，完全的接纳配偶，是一种牺牲的爱。是的，听众朋友，这是袁老师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许多离婚的原因我们看到都是非常的迫切，情非得已。比如说有一些人离婚是因为婚姻的暴力、外遇等等的因素，无论是什么原因，究竟圣经同意离婚吗？我们从圣经来看圣经对离婚的看法。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婚姻是盟约，不是契约。婚姻呢，也不是意味着幸福，而是要无条件的委身。那现在呢，我们就一块来看看圣经对离婚的看法。首先第一，我们要看的是离婚的本质，毁约。从行为的本身来看，我们说离婚是一个毁约的行为。婚姻的约是神圣的，是神非常看重的，因为神以婚约来预表自己与蒙召群体的关系。特别是在新约里，基督以自己为教会来比喻夫妻关系，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由此可知，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丰富的比喻，叫我们从当中领悟到婚姻崇高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留意的第一点就是，神在旧约圣经里面与以色列的约是严肃的。在旧约圣经尼迦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仍让我们看到这个约是多么的严肃。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曾经呼天唤地的来作证，为的是要求双方的忠贞。同样的，婚约也是严肃的，神是配合者，也是最重要的证人。因此以色列人毁约对受造界的秩序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个呢，在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八到十三节给我们很清楚的指引。同样的，毁约毁了婚姻的约，也是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说齐家治国跟稳定，人跟人之间失去信任，人际关系失去了保障。当人最基本的关系已成为不可靠的时候，人的心灵就会感觉不安全，没有归属，而且会感到空虚。第二呢，就是这个约反映了神的属性。何西阿书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即或以色列人被约犯了奸淫，我们的神他的慈爱却永远不改变。神立约的爱是人的典范，而这恒久的爱要求基督徒甚至在极不理想的环境之下仍然去爱自己的配偶。 不能活出这样的爱的，就是反叛了神，达不到神的标准，亏欠了神的荣耀。第三方面，这是一个约，我们说婚姻是个约，不是一份合同。人订合同是以利益为出发点，双方都在维护自己的好处。另外呢，合同只牵涉外在的事情，不理会内心的情况。要解除合同，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这个约是要维身，维身是身心灵的投入，是生命的连结，是进入一种容许对方伤害的关系。所以从约的观念来看，离婚是不折不扣的罪，按照盟约所娶的配偶，离婚就等于毁约。这种行为不仅仅是诡诈，更是干犯了神，是神不喜悦的。那第二方面，圣经怎么看离婚呢？离婚的本质就是肢解。从行为的本身再看，离婚是肢解的一个行动。婚姻是一种性的关系，而性牵涉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结合，因此圣经说性行为叫人成为一体。不管双方的婚姻是何等的不和睦，何等的没有爱，性行为在彼此的生命里面已经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婚姻是一种最深入的性关系，所以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中国人也说一夜夫妻百夜恩，就是这个意思。离婚就是慢慢的把一体肢解，所以这就是对人性基本的一个伤害。在当中不单单是伤害自己，也伤害了对方，那种痛苦是两个人一样的。不过无论是有罪的一方或者是无辜的一方，两者在离婚里面都会受到很大的痛苦。因此从责任伦理的角度来看，离婚是一种恶，人应该尽量的避免这种恶。第三，我们看离婚的本质就是破坏神所设立的制度。婚姻是神所设立神圣的一个维生，因此我们破坏婚姻，不尊重婚姻，就是对神的一个不尊重。神设立婚姻原是叫男人女人尝到人与人之间最完美最恒久最稳定的联系。当我们接纳这个制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自由，就能够快乐，蛮有信心的生活。但是离婚使神美好的旨意受到拦阻，因此神恨恶休妻的事情。以上这三方面足以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永远和绝对不会叫人离婚的。离婚绝对是罪的一种恶。那这个呢是旧约圣经的教导。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的教导。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9章第3到第9节，还有马可福音第10章第2到12节，这两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以离婚的问题来试探耶稣。法利赛人对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如果耶稣说可以，他们便说耶稣纵容离婚的行为。如果耶稣说不可以，他们就会用律法书指控耶稣不尊重律法。这个时候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法利赛人的提问。不过我们可以综合这两段福音书的经文来分析耶稣在当中的回应。这个回应呢，我们可以归纳四方面。第一，就是神起初设立的婚姻制度没有改变，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五节再次的强调，神起初设立婚姻的精神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之后耶稣再进一步的解释，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第二方面就是犹太人违反神的婚姻制度。当法利赛人听到了耶稣的回答之后，立刻想出一条难题来试探耶稣，说这样的话，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可以休他呢？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摩西因为他们心硬，所以许他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以色列人心硬，是因为早期犹太社会的双重婚姻伦理标准所造成的，也是因为人以传统违反神的律法。摩西为了减低传统造成的伤害，所以设立离婚的门槛。第三，就是对于被盗者和不信者来说，淫乱是休妻的唯一的理由。耶稣接着回答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干犯淫乱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所以唯一合法的离婚理由，就是配偶犯了淫乱的罪。如果妻子没有犯淫乱的罪，丈夫绝对不可以提出离婚。如果丈夫硬要离婚，其他人也不能够娶这一位被休的妻子，否则也是犯了淫乱的罪。第四，犹太的信徒没有所谓离婚的问题。耶稣的回应告诉我们，离婚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如果配偶犯了淫乱的罪，按着律法就要被处死。既然已经被处死了，就没有离婚或者是休妻的事情，也就是说犹太信徒已经没有离婚的余地了。不过从现代非犹太人的社会的情况来看，其他地区都没有处死刑，特别是对犯淫乱的这样的一个规矩，所以非犹太人的信徒有可能面临离婚的问题，这也是合乎圣经里面唯一允许离婚的根据。讲到这里，我们要做一个总结了。是否配偶犯淫乱就必须用离婚来解决问题呢？没有犯错的一方绝对有主权要求离婚，但也可以决定不离婚，这个就要看他所顾虑或者是思考些什么。或许他为了让孩子拥有一个完整的家而不离婚，也可能是知道配偶堕落是出于外在的引诱，想再给对方一个悔改的机会，就选择不离婚，又或者是出于崇高的信仰美德而决定饶恕对方。所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是，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换句话说，离婚不是随意的决定，也不可以因为配偶不再吸引自己而离婚。唯一可以接受的原因是配偶有不忠的行为。今天不少离婚的个案是出自婚姻关系过分的脆弱，而太依靠自己的感觉，也太随从自己的意思，任意妄为，这是主所否定的。我们真的是要尝试从圣经的教导来了解对离婚的看法，可是也不能够完全消除或者是避免离婚的事情发生。要减少离婚的个案，就必须先要教导信徒有一个正确的婚姻观，而我们自己也要巩固从圣经而来的婚姻观跟价值观。 在这里呢，我们必须强调，离婚乃是最后的一个办法，而不是许多选择当中之一。今天很多的人容易接纳离婚，认为任何离婚理由都是合理的以及可以接纳的，这个呢根本缺乏诚意来挽救婚姻，也没有动力来寻找牧者或者是专业的辅导帮助自己的婚姻，以至于很多本来可以扭转过来的婚姻的危机，结果呢就随着社会的风气以离婚收场。如果我们对婚姻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就会倾向积极方面，并且愿意接受辅导，接受帮助，来挽回我们的婚姻。